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三章，我们读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我们读十五节，大家一起来读。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圣经里所启示的真理里，有关于个人，个人，那是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个人。那么神的目的不是要一个一个的人，他要把这些人组成一个教会，啊，要把每一个个人都要建造在一起，这就是圣经那一个神救人的目的。神救人不是让一个一个单个儿，要把他们都建立在一起，啊，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团体。所以圣经里不是仅仅讲个人，还是讲团体。那个团体是什么呢？叫教会。教会有十二个名称，我们今天不来查这个，啊，就是说教会有十二个名称。在圣经里，那么教会里最需要的一个组合呢，就是等到人多起来了，教会人多起来了，就有执事了，就设立管事的人，啊，管理事情的人叫做执事。执事的按照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是管事情，执就是拿持行，就是抓住的意思啊，所以管事情。所以教会有很多事情要需要有人来管，这就是执事，这是团体里边需要的。昨天我们曾经看过许多处的圣经，关于这个执事的设立。第一个呢，我们看的是从历史方面看，就是啊，《使徒行传》第六章，当教会人数增加了，多起来了，所以就要选举执事，啊，执事的数目呢也是七个，那边开出来的条件就是大家所认同的条件也说明在那里，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那是历史上的啊一个描写，我们有根据教会初期的历史是怎么样设立执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那么后来呢，又有主耶稣亲自说的，在路加福音，在教会还没有成立之前，耶稣在教训里就有这个事儿，啊，管家，所以神要有管家的，路加福音十二章，啊，那边也说得很清楚了，啊，主耶稣把这一段就在教训里也给我们一些说明了。所以执事这个管家不止于是在历史上有，在主耶稣也说过。那么另外在旧约的预表里，我们昨天也看，在箴言书第九章也描写这个教会的七个执事，也有论到这七根柱子啊。所以从旧约的预表啊，主耶稣的教训，历史的证明都有了。那么但是这还不够清楚，所以下边呢又有好几个地方给我们看。那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保罗，因为保罗对这个教会他是深深知道这个奥秘。我们大家都知道教会这个形成教会的这个奥秘是由保罗说的，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就晓得了啊。在以弗所书 以佛所述，这是一个奥秘啊。我们先读第三章，以佛所第三章，我们读第九节、十节、十一节，九节、十节、十一节。我们先从这个奥秘这个念起来，我们大家一起念。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个保罗就用这个解释神预定的美意、神旨意的奥秘，说明神要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是怎么来呢？我们再从第五节啊，这个奥秘啊，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个奥秘。第五节、第六节，来，这奥秘是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后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各位，同为一体，那不管是什么人啊，外邦人啊，希利尼人、犹太人啊，为奴的、自主的，都在基督里同为一体，成立一个身体啊，这就是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在以前犹太人不大晓得这个，犹太人他们的意象是国度、天国啊，所以国度啊，但是教会这个事儿呢，他们不大知道，所以教会就变成一个隐藏的奥秘，是神旨意的奥秘。所以在这里呢，第三章呢，这个保罗就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基督要一个奥秘的身体，要一批人跟基督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那么第一章呢就更说得清楚了啊，这个教会是在永世里神的一个计划啊。我们看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念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再看第二十二节，这后边啊就一步一步的发展出来啊。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奥秘是什么呢？保罗就在这里就大大的解释，是神要一个身体啊，基督要一个身体，去干什么呢？去统管万有，去充满万有，去统管万有。所以他把这个奥秘就形容出来了。不过这个教会呢，是说的那个全体，将来在荣耀里那个就是天上的全体，全天上的全家啊。那么在地上呢，在地上就叫教会啊，就是各家啊，将来组成一个整个的去统管万有，神要的是这个。所以保罗就把这个教会的奥秘发表出来。那么所以保罗就发表出来以后呢，他说那教会怎么样产生这些负责的人呢，管事儿的人呢？所以他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就详细讲这个事儿啊，长老或执事是怎么样产生的。说在教会中，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教会中当什么呢，怎样行。他就把这个产生执事或长老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都说出来，那是教会有这个身体一定要这样的组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那么除了他讲的以外呢，是不是还有呢？他除了这里讲以外，后来在提多书又讲，是不是呢？所以提多和这个提摩太都是讲这个教会里边产生监督执事长老的那一个启示的话，是保罗说的。那保罗说完了以后，是不是别人还有印证呢？还有， 啊，那么彼得又说，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又说这个长老，说这些人啊，他们神的管家要怎么样忠心啊，要怎么样牧养神的群羊，他们的职责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圣经一步一步的深入啊，先是历史使徒行传给我们说明人多起来以后要有这个，要有这个知识的产生啊，后来到了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讲这个教会的管家啊，那么旧约的预表里啊也有这个建造房屋七根柱子的说法啊，那么保罗又详细说明这个教会的组合，最后呢彼得就再加深印证这些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圣经呢，我这是告诉大家一个查一个问题，你要从多方面，你不是光看一处圣经啊，那一处呢就不够完全，你必须啊从历史教会初期的历史啊，主耶稣的教训，旧约的预表啊，还有使徒们详细的说明，你看都清楚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就弄得很清楚了，对不对？那么在神旨意的奥秘里隐藏的神要这些知识做什么呢？我们也详细说了，就是他们是管家，在地上做管家，在地上管理这个教会啊，长老执事就是在地上管理教会的。那么他跟永远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就说明了，说在地上这个忠心的管家，有见识有忠心，将来主来的时候要把一切所有的交给他们管啊。这还那么就是说，现在在地上做执事做长老还不是一个仅仅在地上搞一搞的，与永远的那个事情有关系啊，将来到天上去统管万有啊，神要把一切所有的交给我们管，都跟这个事儿有关系。那么其中给我们启示是什么呢？你可以从主的话里就明白了啊。我们再来看这段话，路加福音十二章，这段话非常要紧啊，我们这些做执事的必须要了解。你现在所做的啊，主在那里看谁是啊，谁要是呢，那就谁将来就所以彼得问这个事儿，说这是对谁说的啊？彼得主耶稣说不是对单单对一个人说，谁是谁就是啊。我们读这个四十一节开始啊，所以彼得还问说这是为什么说的呢？说谁呀？ 啊我们读这个第四十一节，彼得说主啊，我们大家一起念，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说的呢？啊，主说这个不是为谁，是为谁？是为那些管家啊。好，我们再念，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弟兄姊妹，这主对谁说的啊？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什么？谁是管家？执事。大家看见了吗？多清楚啊！执事就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对谁说的？对执事说的。那主那说什么呢？说他们呢，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那么执事是干什么呢？是奉派干什么？管理家里的人，对不对啊？管理家里的人。那么那管家里的人，主耶稣最重视的一件事是什么啊？是按时什么分粮给家里的人。所以神最重视的，我们这些做执事的读了主这个话你就知道了啊，主最重视的不是把个教会的房子盖得好，不是钢琴买得大，呵呵，不是奉献多，那通没用。主要的就是大家在属灵的话上都吃的什么？吃得饱。大家看见了没有？主耶稣关心的不是那些说房子多么美丽啊，哦，那个呢，啊，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在最后从天上写了一封书信，七封书信有一封说， 给老底家。老底家说什么？
不冷不热。
老底家不冷不热不说，说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富足，我们一样都不缺，看见了没有？主耶稣说啊，岂不是你们是赤身瞎眼啊，赤身露体的瞎眼的贫穷的，是不是？所以神不在乎那个教会的外表，在乎里头有没有啊他的话啊，就是家里要吃得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将来管家不是把什么都座位弄得很舒服啊，冷气开得很舒服啊，这些都舒服了半天，结果没有神的话，那就完了，那就变成了一种肉体的享受，里头要丰富，就是要有神话的供应。所以黄弟兄，你的责任将来很大，你知道吗？啊，这个不是要别的，要有神的话供应啊。这个教会，因为主耶稣最重视的就是这件事情，这些管家的就是运粮来，从远方运粮。另外一个管家的形容在旧约里还有一个，能关起。我们看一处圣经，在哪里呢？这也是用一个家，一个好的教会。我们看这个箴言书第31章，箴言书，箴言书最后啊，就是描写啊一个才德的妇人，那就指着一个好的教会。这个好的教会是什么呢？好的教会要做些什么事儿？这里有一个描写，这个不是管家的，就是管教会，教会应当是这样。第10节开始，我们在这里特别注重啊，这里说家里的人要怎么样，这才算把家管得好啊。这段圣经就完全讲这个。我们读第10节，我们一直读下来啊。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卑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夺之利益栽种葡萄园。好了，我们就读到这儿。你看，一个好的教会好像一个什么呢？商船，干什么？从远方领粮来，天还没亮就把食物分给什么？家里的人。所以我们你看，早晨晨更啊，一清早起，我可以告诉各位，在我在台湾啊，没有一天不参加晨更，没有一天，只要我在台湾一天，我可以说30年如一日，20多年都是这样，没有一天缺过啊。为什么呢？就遵守神的话，要天早晨起来就分粮给什么啊，给家里的人。所以这个一定的啊，那他不吃是他的事儿，那他不吃他不饿，是不是啊？他吃的呢就一定要分粮，所以谁不来都可以，我不来不行，只要我在这儿不出去讲道，一定。这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这叫什么呢？这是好的教会，教会里头一定有这个从远方运粮。假如我们自己粮不够了，我们就像商船一样从别处什么运粮来，我们请人来陪灵啊，布道啊，那就是运粮了，啊，所以一个教会最注重的就是粮食。那么执事会呢，他们就应当懂这个，管家的人最要紧的就是管这个事儿，啊，那么当然还有别的了，还有照顾家里的人了。你看底下说什么呢？我们再看底下啊，我们看17节，就是这个17节，一个教会里应当是这样，我们大家再念。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啊，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圈，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朱红衣服，那么下雪是什么？审判啊，他不为审判替全家人担心，因为大家都被宝雪所救赎了，穿朱红衣服啊。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细麻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信徒都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细麻衣就是什么呢？信徒所行的义，看见了没？紫色袍是什么？都是有王权啊，带王权的色彩啊。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服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腰带就是真理，用真理带子束腰啊。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光景就嬉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什么？家务，并不吃什么？现在，所以一个真正好的管家不懒惰的啊啊！他的儿女起来称他为有福，那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都喜欢这个教会啊。他丈夫也称赞他，他丈夫是谁？主耶稣基督啊！才德的妇女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什么？城门口。什么城门口？什么地方被提了？他被提到，大家还记得启示录第四章，我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有声音说你上到什么这里来。一上到那里去干什么呢？啊，我们就摆设宴席啊，就跳了。所以一个好的教会应当是这样啊，这个就是描写一个教会。圣经里说才德的妇人就是指这教会说啊，他像珍珠啊，这个我们不说了，我们现在要开始讲这个知识的事情。一个好的教会要有一些好的知识，好的知识呢，管家他们要运粮，他们要使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主耶稣说什么呢？后来说一句话很要紧啊，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这句话很要紧，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主耶稣都在那注意看啊，看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啊。我们读四十三节，主耶稣亲自说这个教会里的管家就是我们这些做执事的啊，我们做得非常好了啊，有忠心有见识啊，有按照主的意思去做。底下主怎么说？四十三节说什么？主人来到什么时候？耶稣再来，对不对呢？主人来到，我们被提到什么？空中啊，就进到那个里头去坐席。在坐席的时候呢，就开始讲赏赐了啊，就跟我们算账，算账的时候就赏赐了。所以底下说什么呢？看见主人来到，看见我们这样做，那仆人就什么？有福了。各位看到没？所以当我们在做管家服侍主的时候，主看，主在看，主在观察，谁是忠心。所以前面说谁是那忠心，谁是那啊？第四十二节主说什么？主说谁是那什么？主人来到什么？看见。好了，那仆人就什么？那仆人是谁呢？只是得那个好的知识，不是坏的知识。那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一堆主人啊。我们看第四十五节，又有一批，这批都不是好的了。这说什么？各位啊， 说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比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好了，这个糟糕了，这个主人看得见看不见？也看得见呢。那这个仆人就不行了，而不能管理一切所有的，还被腰斩了。所以在这个圣经里，我们在这一段就是主耶稣对教会里的管家，就是长老执事，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哦，弟兄姊妹，我们这做执事必须知道，主人在那里一直在看，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当我们若有忠心有见识，做管家做执事做